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各位早，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地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是的，天父，你是作王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却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儿女，我们却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仆人，却是蒙召的仆人。感谢主，你把我们带到你翅膀的荫下，让我们能够在风雨之日仍然向你献上敬拜跟赞美。谢谢主，人世间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我们求主的平安今天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喜乐被主的灵所充满，叫我们的敬拜学习都能够合乎主的心意。让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我们当听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男人在家中的角色是什么？是丈夫，当然父亲也是主人。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应当担任什么样一个角色？昨天我们有一日的退休会，有214位弟兄来参加。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昨天来的？请举手看看，我看。感谢主，好，请放下。你们还记得那八个字吗？我们一起来讲一次：刚柔并济，铁汉柔情。当然，我们打铁就趁热吧。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作为一个男人，到底我们在家中属灵的角色是什么？当然，那个标准答案是，在家中要担任祭司。什么是祭司？在每一个宗教的信仰当中都有祭司，因为祭司是带领人来敬拜神，有敬拜就一定要有负责敬拜的人，带领敬拜的那一位就叫做祭司。圣经当中最早的祭司都是个人性的，好像创世纪第四章讲到亚伯、该隐，他们都是代表他们自己来向神献祭。以后人多了，就有一家人由父亲来代表家人向神沟通，就好像挪亚带领一家的人来敬拜神。等到人更多了，就有祭司来代表一个族群的人来向神敬拜，好像麦基洗德。到了主前1400年，神拣选了摩西，传递了律法书。那么以色列人当中，神就拣选了利未支派，让他们来做祭司，特别是亚伦的后裔。神为什么单选利未支派呢？因为当摩西在山上面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底下却在那里拜金牛犊，所以 神要摩西把那些拜金牛犊的人都销毁，只有利未支派的人肯出来站在摩西这一边，所以神就选了利未人。利未人既然被选出来代表所有以色列人来敬拜侍奉神，那么利未人就不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那以色列不是少了一个支派吗？正好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的名字又叫做以色列，他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支派，可是约瑟雅各却把他算作双份。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拉西，雅各都把他们收养算作自己的儿子，孙子做儿子。所以以色列人除了利未支派之外，他们仍然是十二个支派。后来利未他们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都是被定为做祭司。那为什么祭司要有继承权呢？这是神非常奇妙的安排。因为我们要理解，政治与宗教是人世间最大的两个力量，控制着人生活一切的行为。所以神设立摩西做政治的领袖，他又兴起亚伦，摩西的哥哥，做大祭司，宗教的领袖。所以政治的领袖可以一直不断的更换，但是宗教的领袖总是亚伦的后代，为的是要保持一个信仰内涵的一致。所以这又给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做政治的领袖。可是后来这一个制度被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采取了跟世上所有国家一样都是封建的制度，就有了大卫王朝的出现，祭司就伏在国王的权柄之下，一直到以色列国灭亡了，罗马波斯先后罗马，他们统治着以色列人，允许他们有信仰的自由，才恢复了祭司的制度。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大祭司掌握了政治跟宗教一切的权柄。到了主后70年，罗马人灭犹太人他们的背叛，所有的圣殿都被拆毁了，祭司的制度也就没了。其实不是没有祭司，这是预备神要把祭司的职分又交回给个人的手中。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做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第7章16到25节这样的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位格来到这个世上，道成了肉身，乃是要做大祭司。他是用自己的血为人赎罪，以前的祭司是用牛羊作为祭物献给神替人除罪，其实那个祭物并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因为牛羊不是人，人都有罪，不能彼此的代罪，所以只有没有罪的无瑕无疵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替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赎罪的大功。所以他为大祭司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而且成了神与人中间的中保，就是站在天父这位创造者 与所有人被造之物之间联络的那一位。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是罪人的，请举手。哦，没有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不给你犯罪的机会。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向神求什么啊，所以很多人都向神祷告，借着各样的啊名目向神祷告，神一概不听的，因为神没有理由听人的祷告，人只有欠神，神没有欠人。但是奉耶稣基督的人，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们是因着耶稣为他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他们被神算为是一个义人，所以他们的祷告神一定要听。而且耶稣他是把人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就为什么我们最后祷告要说，祷告最后要说奉主耶稣的名，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他从死里面复活，圣经说他就长远活着，换句话说耶稣是活在时间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里。因此你我的祷告，我们说奉耶稣的名，其实耶稣就把我们的祷告带到天父的面前，这是做大祭司，他是继续不断的为信徒祷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奉耶稣的名这句话，它是包含了我们跟耶稣的连接。不但主耶稣做大祭司，他也要凡信靠他的人都担任这个祭司的责任。所以在使徒行传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段经文，我们都数一起来念，请。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灵宫的一部分。这个灵宫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指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所在，第二个是指的教会是神的居所。我们是这个灵宫当中的一部分，每一个人你来到这里，你都是这个灵宫的一块石头。我们是活石，换句话说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在这个灵宫里面，我们是互相做祭司，我们来彼此的服侍。所以当啊伟力他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他是做祭司，那弟兄们带我们祷告是做祭司，我们彼此的服侍，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敬拜，这个就是祭物。同样的道理，这一些的敬拜也可以坐在家里面，因此我们在家中应当有敬拜，就应当有祭司。罗马书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也是我们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旧约与新约祭司最大的不同，就是旧约献祭献的是牛羊动物，新约的祭司献的祭物是自己。好像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奉献自己给神，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耶稣已经用他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也都有资格做祭司来奉献自己给神。天主教在这一点上教义有很大的区别。 天主教相信神父是担任祭司，他们每一次的献祭就是弥撒啊，他们的主餐啊，每一次的主餐他们认为就是向神的献祭。但宗教改革从1517年到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改革的观念就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做祭司。那么祭司要做哪些事情呢？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要做12件事，蛮多的哈，就是要负责献祭，要祈祷，要点灯，要摆陈设的饼，要吹号，要教导，要医治，要检验，要调查，要审判，也要自洁和祝福。我想很多你可能记不住这些的项目啊，我们在后面的这个 PowerPoint 在 computer 里面是容许你做 copy 的啊，所以如果你要这一份，你可以到聚完会去 copy 一份啊。那么这12件事情是摩西五经律法书的要求。那因为太多，我们没有时间细细的去讲，所以我就把它分成6组来看。我们在家里面做祭司，也应当做这12件事情。那既然神兴起弟兄在家里面，那他就首先要来做祭司，带领一家的人来敬拜主。第一件他要做的事呢，就是献祭与祈祷。在出埃及记29章38到39节说，你们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这里让我们看到做祭司的每天早晚都要献祭。同样的，我们在家中做祭司，每天早晚都要来与主相会。旧约的献祭有3大类，第一就是燔祭，代表是敬拜神；第二类就是素祭跟平安祭，代表的是感谢神；第三类的是赎罪祭跟赎愆祭，那是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我们敬拜神就有这3个内容在里面。我们应当敬拜神，来感谢神，也要有认罪的时刻。接下去第30章6到8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这个法柜就是约柜。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的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因此我们看到祭司他的一个责任是每天的早晚他要来烧香。在哪里烧呢？是在这一个会幕当中的圣所啊。我想我常讲这个，我们有一个概念了，神要以色列人做一个会幕，在这个会幕中放的是约柜，代表着神与人住在一起。这一个圣所其实包括2个部分，最里面的那个部分我们称它为至圣所啊，差不多15尺乘15尺。外面的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圣所，在圣所里面有3样东西，就是灯台，一个桌子放的是饼，我们称为陈设饼；一个香坛放在这个隔开至圣所跟圣所这个幔子之前， 那这个祭司他每天早晚要进到这个圣所，不是至圣所，是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他在这个圣所里面要点灯，要摆设这个饼，还有要在香坛的面前献上香并且祷告。这个祭司站在这一个祭坛啊香坛的前面，他要来为以色列人众民献上祷告。这个是一个祭司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在家中做祭司的丈夫父亲要在神的面前早晚为家人为自己献上祷告。第二，祭司的责任是要点灯跟摆这个饼。刚才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第24章三节说，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圣所当中的这一个灯是天天从早到晚都要点着的，而橄榄的油不可以让灯熄灭。这个象征的圣灵在我们家中的工作不可以停止，一直要有圣灵的光照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主爱人彼此相爱，同时也指引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在家里面，丈夫你要懂得依靠圣灵的引导，凡事借着祷告带到主的面前，让圣灵引导整个家做正确的决定。利未记第24章第8、第9节，每个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的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虽然这些是定规以色列人要做的常例，但我们是新约的新以色列人，我们不再做这种外表的举动，可是那个属灵的含义我们都当做到。这里讲到有那个桌子上摆了12块的饼是无酵饼，代表着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要仰赖神的供应。其实这个饼是给祭司做食物的，每周都要撤换。所以我们做家中的祭司，我们有责任带领全家的人来读主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灵命的粮食。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应当读圣经里面的故事来让他们认识神。孩子大一点自己会读了，就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来念，跟他们一起读。等到孩子进了 teenager， 就可以全家的人一起来读圣经。圣经给我们的指示是要我们每天的早晚来读神的话，建立这样的习惯，那这是祭司的责任。第三，祭司还是要吹号跟教导。摩西吩咐神吩咐摩西要用银子做两根的号，这个号是用来招聚会众来听从神的命令。所以在民数记第10章第7节，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祭司有一个责任要招聚会众来敬拜神。做丈夫的在家中你应当负责吹号，当然这不是说你要去学怎么吹喇叭了，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说你要会发出命令招聚全家的人来敬拜神，或者 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位弟兄，每一个周六他会带着他的孩子到 downtown 那个 soup kitchen 去帮助那些 homeless people， 去给他们食物。这个是为了教导他的孩子体验穷人是怎么样生活的，要他们能够从心中从小就建立一个怜悯人的心。这是父亲崔浩，这是一个做祭司当做的事，来帮助人，帮助他的家人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利未记第十章十一节，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教导神的百姓。当然在家中做祭司，你也是需要会教导神的话。我们常常就是把圣经的道理知识教育给儿女，这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到了大学，老师一讽刺他们，同学一嘲笑他们，很快他们就不信了。但如果他们看见父亲怎么样敬虔爱主，有那个美好的榜样疼爱他们，他们的母亲，孩子在心里面就有一个对神的话敬畏而且相信的心。我们要教导圣经，我们自己要去学习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成人主日学的重要。星期五是读圣经查经的时刻，其中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是我们彼此的鼓励，互相的交流。所以弟兄姐妹在小组当中有许多的讨论，但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主日来到神的殿里面学习神的话，有系统的认真的听别人好好准备教授我们的话，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对圣经有完整的知识去教育我们的儿女。所以教导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那作为祭司，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去学习神的话。第四，医治与检验。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医治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祭司会做医生医治人的病，而是要帮助病人有信心可以得到神的医治。在利未记第十三章九节，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把他带到祭司的面前。其实古时候所谓大麻风的病，就是指的那些会传染的疾病。祭司有一个责任，他要控制传染病，所以要把病人隔离开来，当然还要关心他们。作为一个家中的祭司，做父亲的，你有责任去照顾到家人心灵跟身体的健康。当你的妻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感觉她那个木在上下的起伏，你要懂得怎么去安慰，去减轻她的压力。当孩子们成绩下降的时候，有明显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在学校里面被人家 bullying？ 在美国有 37% 的孩子一得是在学校或在网上受别人的 bullying。 青少年自杀的第一个原因现在就是受到洪灾的 bullying。 你天天在网上一看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你作为家中的祭司，你有责任要去检查医治。孩子们玩游戏玩过头了，晚上甚至有的跟我讲爬起来上网去，你做祭司的，你要 监控你家里面的网络，晚上睡觉了就关掉，你不晓得半夜还有谁在那里上网呢。啊，我们做家中的祭司要注意到一家人身体的健康。啊，做丈夫的你晓得过了50岁之后，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开始50岁了啊，你身体中就人就忠厚起来了。忠厚啊是这样，你的身高的寸数啊 ,in inches, 一半不能超过一半，什么不能超过一半，你肚子的胸围不能超过身高的一半，超过了一半你就开始有三高了啊。所以你自己要注意好，不要像这一个丈夫一样在那里称自己的体重，就把肚子收起来吸气。他妻子说这样做没用的啦，这样做没用，称自己体重啊，他把肚子吸起来。他老婆说没用，这样做没用的。他说不是啦，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听不懂就算。14章第一位记14章34到35节。好，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有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这里所描述这个祭司的一个责任是要去做检验。其实这个大概是一种发霉的现象，也可能是一种防腐的措施，或者是对环境卫生的处理。作为一家的祭司，你有责任要去检查家里面属灵的环境，不要让疾病让罪入侵到你的家中，好像霉菌一般不断的生长。你在空暇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你的孩子都看见了。如果你在上网，你不要怪你的儿女也在网络上。有一位姐妹，她打电话向我埋怨她女儿的事情，讲了快一个小时，说她女儿爱打电话，跟朋友打个一聊就聊了一两个小时。我说难怪，你可以回家去看看你家中有什么不洁净的东西。有的人在家柜子底下还有麻将，你把麻将留在你家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也不懂，你想想。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这一些的偶像都应当从家中除掉，免得罪恶在家里滋生。还有人家里面有麻将的 chips， 我不晓得那个 chips 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留下来了？打扑克牌要用 chip 吧，我不晓得。我们要除去家里面检验，做大祭司你要把家里面这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全部都丢掉，这是我们保持属灵环境的卫生。第五件事，要调查跟审判。在摩西五经里面，这是最奇怪的一段经文，在民数记第5章14节，那里讲到祭司要担任调查妇人犯奸淫的罪。她丈夫如果生了遗恨的心，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渗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 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成了誓语。当然这个不是指那一个洗濯水加上一点泥土就有一种魔力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妇人有没有犯罪，不是指这个意思。你若是去看那个上下文，你就理解在调查这个女子之前，先要在众人面前献上祭物来立誓，立誓言。所以这个水是代表着洁净，土是代表着咒诅。做这个事情是叫犯了真犯了罪的人不敢撒谎，同时也要让所有的百姓看到这个淫乱罪的严重性。通常在没有其他证人的情况下犯了这种暗地里淫乱的罪，只有在非常严肃的情况中，好像一个测谎器一样，才能够发挥那个作用，叫人自己承认然后断定的出来。在旧约里面，神用这一种好像是一个特别的一种圣水加上泥土的方法，不在乎这个水加泥的作用，而在乎在神面前那一个受检查的心。所以做丈夫的，我们不是要去检查自己妻子的贞洁，而是要教导一家的人贞洁的重要，包括丈夫自己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包括今天这么普遍的在色情泛滥的世界中，网络上充满了这种诱惑的时代里，我们有没有犯了奸淫的罪，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有没有犯奸淫的罪。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检查我们的自己，也要检查我们的儿女，这个是做父亲做一个祭司的责任。接下去利未记第十七章第九节，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祭司是从道德的方面来看，法官是从法律的责任来看，这两者要合并的来审判，这会比单一方面的审判为正确。那今天法令不讲道德，只求有没有犯法，但是法令的设定本身就没有道德的依据。好比说两个女子在公车上坐在一起抱在一起接吻，结果那个司机请他们下车，司机反倒被告失去了工作，这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在法院没有道德的祭司，只有法官，这个判断就会错误。那许多法律的事情是到不了家里去，家中的祭司就有责任来维系道德的标准。所以孩子从小我们要严格的要求他们，不光是守法，更重要是有道德的观念，要不然到了青少年你就再也管不了他了。做祭司父亲要定家里面惩治的规矩。我看我的儿子在管教他的孩子，我就学功课，我以前没学过，现在我学没什么用了，不过我还是学。他都会先跟他的小儿子，我的孙子讲道理，告诉他犯什么错，然后两个人就商量，父子就商量要打几板，要打几下。 我孙子很聪明啊，他从低的开始，一下两下啊，爸爸说六下五下，最后决定三下啊。审判的责任是在祭司。第六，自洁与祝福。祭司应当是会众当中最干净的人。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四节，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玷染自己，沾染自己。从俗世的俗，从俗就是随从世俗的这些观念跟做法。当然这个不是要求父亲每天洗三次的澡啊，但是父亲要能够对付自己的罪。我们不怕认罪，我们只怕不肯面对真理。许多的时候我们声音大，其实是强词夺理，多半声音大的人是没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孩子们不是要他们服我们的权威，而是要他们服我们的人格。世界的观念，做父亲的要坚强，不认自己的罪错，其实那才是软弱。真正的勇敢是保持圣洁的品性，不怕别人的嘲笑或者是排挤。你知道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不要失去神的喜悦。最后祭司要为百姓祝福，民数记6:22-27，这是一段很美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去，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们都知道言语有能力，我们常常说什么话就受到暗示而相信什么。所以我们若说咒诅的话，听到的人听多了就受咒诅。我们若说赞赏人的话，听到的人听多了，他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神要祭司向他的子民常常说祝福的话，就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思想观念中，让他们在思想中常常与神关联在一起。所以当你的孩子遇到意外的时候，他想起父亲对他说，神要祝福你，要保护你，他就不再害怕。当你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的时候，他想起父亲对他说，神要用他脸上的光照着你，施恩给你，他就有信心继续的往前。当你的孩子在预备考试惶惶不安的时候，他想到父亲的话，神要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就会安定下来，他就会考出最好的成绩。你看，向你的家人说祝福的话是多大的好处。每一天早上我们离开家以前，我们都应当向家人说祝福的话，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他脸上的光照着你，赐恩给你。当我们彼此说祝福的话，你那一天家中所有的人都会有平安，有喜乐。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我们要献上自己为灵祭来侍奉主，因为主耶稣他已经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是大祭司，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并且他天天担负我们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学习做家中的祭司。你说我是姐妹，我丈夫还没有信主，你可以担任代替男子做祭司的责任，不能没有祭司。祭司在家里面要做12件事，分成6个。我们要献祭，每天早晚来敬拜神，我们要祈祷，为家中、为自己、为家中每一个人来献上敬拜、感恩跟认罪的祷告。祭司要点灯来摆陈设饼，让圣灵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带领、有感动。我们也愿意常常读主的话，就是灵修，喂养我们自己的灵性。第3，祭司要吹号，要教导，就是召聚全家的人来侍奉神，要来教导神的话。这个不光是一个灵修的读圣经，而是要研究神的话。第4，医治跟检验，就是要把我们身心灵都维持在健康的状态中，注意属灵的环境有没有罪的滋生。第5，要调查审判，就是我们要诚实的相待，爱心的管教。第6，要自洁与祝福，我们要常常保持自己的清洁，然后我们彼此说祝福的话。请各位一同低头，我们祷告。感谢天父把我们又带回你起初造人的目的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主啊，在家里面我们也求主你设立祭司，好叫我们担任祭司的，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在这一个罪恶充满了诱惑的时代，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你的灵来引导保守，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天天提醒我们，早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你，来祷告，也帮助我们要按着真理认自己的罪，也帮助家人彼此的认罪。主啊，你也看顾，叫我们检查我们环境的清洁，特别是我们属灵的环境，让我们能够诚心的相待。更重要的，主，求你提醒我们不要犯罪，也让我们能够学会彼此的祝福，常常说赞美对方的话，好叫我们从话的能力中体会到主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求主来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家庭，愿上帝在我们的家中有荣耀的光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